这时刚好扶起一曲慢刺的曲子，孙倩就起身朝赵振伸出手，赵校长，我请你跳一曲。赵振有点受宠若惊地笑了，忙说，
我可跳得不好，孙小姐不要见笑。
孙倩挽着他的臂膀走下时，依附着他凑到了他耳边娇羞地说，
总是小姐的叫的人不好受啊，还是叫我阿倩好了。
两个人就有如那穿花的蝴蝶，在这灯光摇晃乐曲悠扬的舞池里翩然起舞。赵振的步子四平八稳，中规中矩，或是因为紧张，那身子挺得笔直，孙倩可是如鱼得水，整个人随着舞曲挥洒自如，一双腿像按了弹簧似的起伏摇摆，他那长露着光滑洁白的一只手臂搭在赵振的肩上，一只让他提了起来，那胸脯就跟着翘了起来，两个奶子扑扑棱棱的，像小兔子跳跳蹦蹦，像成熟的桃子一样胀开了，腰身拉得长长的，旗袍的下摆就露出雪白的一条线来，这条线还随着身子的一窜一窜变宽变窄，奇幻无比，屁股和大腿都因为使力绷得紧紧的，把旗袍裙的下摆都撑得亮了起来，露出一截瘦看的脚踝，脚尖因为用力撑成一条线，还往上一耸一耸，全身跟着乱晃，把他的眼晃得迷迷瞪瞪不会转了。
我是最怕跟不熟悉的人跳舞的，跳着时也没话可说。
孙倩吟地说，那眼神却直勾勾地对着他。赵振却把那个柔软温香的身子搂紧了一些，说，
跳多了不就是。
见孙倩没有反感的意思，赵振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搂在他的腰肢那只手就不安分了起来，滑溜溜地往下轻按着他的屁股，孙倩就一个身子贴得更紧，嘴里却说着，
哪有这样跳舞的呀。
这他们两个人好像熟络了很多，赵振就问他，
阿倩，你也是教育界的，在哪里高就啊？
孙倩说出了大山里学校的名字，还补充着，
我是请了长假好些日子了，处理自己的一些事情。
那地方也真够苦的，真是为难你了呀。
赵振说，
那倒没什么，就是生了别的事儿。
孙倩那蔓延的牡丹花一直在他的胸前，见赵振欲问不语的意思，紧追了一句，
我刚办完了离婚手续。
哦，是吗？看你那么年轻就结束了婚姻。
赵振有点惊讶，也有一阵窃喜，随着又生出了点点怜香惜玉。
有困难吗？我能帮助你什么？
你知道大山学校的陈家明吧？
孙倩说。赵振知道的，教育部门刚刚发过通报，一个叫陈家明的男教师跟他的女学生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类问题放在别的地方别的部门纯属生活小节，但在教育界就不同了。赵正何等的聪明，他已经猜到了眼前这美丽漂亮的女人一定跟那件事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
我真的不想再回到大山去了，那个伤透了我的心的地方。
孙倩幽怨地说，眼里已有冰闪动的泪光。朕也没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拍打着他的身背。一曲就终了，音乐随之消失，灯光
也燃亮了起来。在这间富丽堂皇、没有一丝阴影的大厅里，笙歌燕舞，香粉冰饮，欢笑炎炎，一袭华衣的孙倩如灼灼桃花，开在春风沉醉的晚上，挽着赵真的手，像双蝴蝶般穿梭在同样衣冠楚楚的人丛中。其实发生那件事，孙倩应早有察觉。结婚已过了两个月了，虽然时间相对短了点，但她和佳明从相识到恋爱也有三四个年头，她应当清楚佳明的。想起读大学的那时候，当年她遇到他时，孙倩却感到自己叫坠入爱河了。他在跟他能够单独说话的第四天，就把他领到了在学校里体育馆的南看台下，那里绿荫覆盖，草坪很宽。佳明把他紧紧地拥在怀里亲吻着，那时他既兴奋又紧张，差不多快要晕过去了。当他把手伸进自己的胸罩，他挡了几个没挡住，就任由他那双孔武有力的手在那里肆意揉搓。他呻吟着，全身从那时起就对他全面开放。一个小时后，当佳明的身体向他那处女之身进入时，他就在他的顽强下臣服了。他们疯狂的做爱一直持续了很久，他体验到一直害怕却一直想尝试的那令人欢愉的甜蜜滋味，佳明带给他的那种他从未尝到过的肉体满足，激发了他的情欲。他学会了配合，按照他说的那样开始他从没做过的事。从那以后，他经常满足他，只要是他的需要，他可以不去上课，不干别的事，那一切多么的甜蜜。他们通常随便的地方都可以发生性关系，享受那激越的欢愉，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或是让人瞧见了。毕业后，佳明就分到了大山里的这学校。为了他们的爱，他也放弃了灯红酒绿的城市，心甘情愿地跟着来到了大山。甚至他们结婚也不张扬，这里的同事或许早已认为已经他们结婚了。从他到这里那起，他就明目张胆地跟佳明住到了一块儿。但那段日子里，佳明足足有一星期没挨自己的身子，这对他们来说是从没有过的事。他记得那时自己的老朋友来了，佳明他造得整晚都睡不着，是他用嘴帮了他，把那份激情发泄了。等他干净了身子，他又提不起劲来。他还以为那些时候是他累着了，镇里正积极地准备参全县的篮球赛，他忙里忙外地训练着那些半大小子。就在那天的晚上吃过饭，他就说要出去，让他别等着。连日里风和日丽，春色撩人，却没有冬天的俊寒酷冷。孙倩看了会儿电视就上床，上床时他把自己脱了个赤裸精光。他却有点想，心里总是激荡着一股热辣辣的欲望。他记得刚才洗澡时内裤里还有一些白迹，天知道是白天什么时候流渗出来的。后来他是搂着床上的长枕迷糊的睡着了，是那阵急促的敲门声让他从睡梦中惊醒来，以致他还来不及穿上衣服，只披着被门，他就见佳明脸色发青，紧闭的嘴唇嘴角上满是泡沫血迹，眼睛睁得大大的，瞳仁也看不见了，只隐约出现了一片在转动的眼白。孙倩觉得自己快要晕眩了，可是她依旧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拽住佳明硕大的身躯，像弓一样的拱起来， 整个身体压向了他。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孙倩再也支撑不住了，一个白花花的身子跟着他一起跌倒在了地上。他也顾不上，急忙见全身都是血迹，禁不住脱了他的衣裤，有腿看着臀镜，或青或紫，或肿或破，竟没有一点好处。佳明是在下午放学的时候接到小燕的话，小燕约他时脸上却没有半点的羞涩，而且也不忌讳旁边的其他人。对于跟前这位17岁的女生这种早熟，他已习以为常，他随口就答应了。那时他正在指挥着其他学生把体育课的器材搬回储藏室，晚饭之后他就急急地扑到了河边。相近的夜晚显得静寂，只有堤坝边的树丛传来虫草的微吟，那河里水的流声更加清晰，像野鬼子长哭。飞滑在半空的陨星似乎听到飞落时的嘶嘶声。无论是在师范读书，还是毕业后当了老师，无论在场合里，佳明总是显得鹤立鸡群，出类拔萃的。在女生们的心中，自然不同于其他人。这并不仅是因为他长得过于高大，还因为他有着一张让人过目不忘的脸，更有那双上下两排睫毛很浓很长，甚至稍稍弯翘的眼睛。他在学校的球场上一跃而起，跳投的英姿更是让那些女生们凝望，像小燕这些情窦初开涉世未深的女生们更是将他作为男性的楷模，梦里不知梦了多少回。远远的就见小燕甩动着两条长腿走来，佳明迎了上去，在黑暗中他拉起了她的手，觉得她的那双小手湿润柔软，两人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再次发生。可是四周浓密无边的黑暗有点让人不知所措，佳明扳过她的肩，低下头去，静静地找着她的嘴唇，两个人将激动地拥抱在一起，弄着的小针儿在他们耳边发出噼噼啪啪的脆响，他们的身上充满了无尽的急流，肉体的感觉像水银一样令人不能抗拒地倾覆下来。小燕的一对乳房在她的手底下活蹦乱跳，如同有了生命的小兽。少女的乳房光滑充满弹性，在她的揉搓下挺立着，再往下划过了她平坦的小腹，就是几根稀疏的毛巾，那里微微绵绵，就有一处肥美的肉缝黏黏腻腻，渗出丝丝叶汁。佳明还感觉那地方正羞羞吮吸抽搐着，小燕更是不甘他后，一边做出激烈的反应，一边把手从他的胸口处伸进的衬衣里，用指甲抓挠着他发达的肌肉，另一只手却紧握住他裤裆处那一堆隆起的对象，而且急迫地摸索着，不知从何下手。还是佳明自己解开了裤带，让他的小手轻松自由地握住他的阴茎，一触摸到男人的那东西，小燕就一个身子颤抖得很厉害。佳明觉得那玩弄着他阴处的手指快要让他吸了过去。佳明在一块脚步空旷的地面被干枯的树叶铺上，再把他的外套和上衣覆盖上去，他不等一个身体站起来就扯脱了他的牛仔裤，连同他的内裤一下子就让他扯到了膝间。他就这样让他站立着，却自己把脸贴向他的两腿中间，伸着长长的舌头
就在他的阴部那处地方来回游动。小燕感到了他的脸颊在他的大腿上，在他的小腹上温柔地摩擦着。他的鬓须和他柔软而浓密的头发紧密地睡擦着他，他的双膝开始站立起来，在他的灵魂处很遥远的有一种新的东西在跳动着。当佳明进入到了他的里面，小燕觉得他裸着的皮肤紧贴向他，他在那里静止了一会儿，让那男性的东西在那膨胀着颤动着。当他开始抽动的时候，在巨然而不可抑制的狂欲里，他的里面一种新奇的精心的东西在波动的醒了过来，波动着好像轻柔的火焰的轻扑，轻柔的像羽毛一样，向着光辉的顶点直奔，美妙的美妙的把它溶解，那好像钟声一样一波一波的登峰造极。他的不自觉地发出了狂野的呻吟，所有的动作所有的兴奋都是他的，他再也无能为力了，甚至他的双臂搂抱着他那么紧，他的身体的激烈的动作以及他的精液在他的里面波射，这一切都是一种沉睡的状态下过去，直至他完毕后，在他的胸膛轻轻的喘息时，他才开始转醒了过来。脚下的土地在滑动，头顶上的流星在夜里坠落，两个人用熊熊燃烧的双手抓住对方的身体，昆虫交配嘶鸣，青蛙在水边鸣叫，这是夜的感觉。这时堤的上面有几辆自行车过来，还伴随着手电筒繁剧的扫射。佳明警惕地放开了紧搂在怀中的小燕，自己慌乱地套上了衣服，而小燕还茫然不知所措地怔着，只是睁着一双燃烧过情欲而湿润的眼睛望着他，就听到了一声断喝：“
他们在这儿！”
好几个人从大地上急速地窜下来，朝他们两人的树丛奔跑过来。小燕这才惊醒了似的，顾不得自己赤裸着子，一个脑袋就直往佳明怀里钻。佳明推开了他，对他喊了道：“
快，穿上衣服！”
说着就站起了身，朝着那些奔过来的人迎去。慌忙间，小燕抓起着衣服也顾不了许多，先把最外面的短大衣穿上。这时衣服的光芒如一般一起照到了她，使她有如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中。“
我说的没错吧？你算哪门子老师？你干的好事，好小子，真有你的！”
七嘴八舌的谩骂，接着不知哪个先动起了手来。小燕只见好几个人同扑向了佳明，他高大的身躯最先还抵挡了一会儿，然后了那些人一起围了上去，用拳头胳膊雷打，用脚踢，还有拿了棍子的，用砖头的。小燕惊叫着：“不要，你们不要！”就往佳明的身体扑去，他紧紧地抱着他的身体，就见他的哥哥拼命地拽着他，最后不顾他死命地将他从佳明的身上扯了起来。他们一行人拽着喊叫着哭闹着的小燕扬长而去，大地上只留下伤痕累累的佳明。他认出了其中几位，除了小燕他哥外，还有他的几个远房兄弟，更有一个是小燕他班的，绰号叫小刀的。佳明一下明白了，就是让这小子盯了梢。佳明还是挣扎着自己家，他也不知道用了多少时间，究竟怎样回去的。佳明对一旁哆嗦着的孙倩露出了无声的笑脸，说：“
快送上医院。”
啊，我手足无措的孙倩睁大着眼睛说，他挥手摆了摆：“
别叫，不要声张，
佳明是体育系的，处理这些伤自有办法。他胡乱地包扎了一下，孙倩到公路上拦了辆车子，乘着夜色进了县城里的医院。医院里一检查，肋骨已断了两根，小腿也折了。医生对他做了处理，安排着住进了医院。这时将事情的前后给孙倩说了。事已至此，孙倩也不好责务什么，就按照佳明的吩咐悄悄地回到了学校。